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说这北京烤鸭呀，四吃，哎，这种吃法原来是出现在南方。这南方人过日子，他不精打细算嘛？哎，看着北京烤鸭，呵，那么大一鸭子，光把皮儿啊，薄薄一层肉吃了去，就扔了，心疼，所以就琢磨出鸭子四吃。北京人不那么吃，老年间北京烤鸭因为都是宫廷里吃出来的习惯嘛，葱丝儿、黄瓜条啊、荷叶饼、甜面酱啊，果木香味十足啊，油亮的烤鸭片，片出一百零麻片来，片片皮肉相连。还有一种吃法蘸白糖的，那是京城的太太们、小姐们吃出来的。他不爱吃葱嘛，怕那葱味大，所以换了白糖啊。反正呢是。没有人啊顾着说吃剩下那个鸭肉鸭架子怎么办。北京人说谁说这个是本来出来吃个烤鸭子就花很多钱，是很长面子奢侈的事情，是不是？你吃完了还问鸭子鸭肉鸭架子怎么办，那肯定遭人白眼，说嘿，没钱你吃什么鸭子，那脸往哪搁，白吃了，对吧？南方人不同，他很实诚啊，离皇上远嘛，规矩自然没有那么多。南方人心思又巧，手也巧，就弄出个什么叫北京烤鸭四吃。当然这吃法呢多了去了啊，怎么做大概就是一吃吃皮啊，在海外你知道吗，吃皮的时候用那个小馒头代替北京那个正宗的荷叶饼，这可是有点乱来了。为啥用荷叶饼你知道吗？它裹着那鸭油啊，那饱满的香味不会散，一折一折的折好了，一口全闷在嘴里啊，一口咬开，哎呀，这口水都出来了，这香味儿它就散开了啊！在海外，它是个蘸馒头吃，那馒头把油都吸走了，能好吃吗？吧唧一口跟吃报纸一样啊！开玩笑啊，咱们这好多开餐馆的朋友别生气啊，就说这个事儿。那一吃吃皮，二吃吃什么呢？二吃叫做骨肉分离啊，把那个鸭胸脯肉拿出来炒菜。三吃吃这个叫什么？有人做那个椒盐骨架子，那骨子都是含一点肉，再撕下来啊，吃个脆生劲儿。第四吃是吃这个鸭汤了啊，或者是拿那鸭汤啊熬的粥。老百姓过日子精打细算啊，这不是咱们这个是一档的时政类节目，不是美食节目，所以呢再高兴也得把这个话题拿回来说时政啊。就说这中共怀里就有这么一只鸭子啊，他就来回跑指来回跑指。他这怀里的鸭子是什么呢？就是中美贸易协议。哎，那你想你有这鸭子四吃了，得有上赶的吃的吧，还得不怕旁人白眼的，对不对？是谁呢？美国现总统川普。这川普啊执政之后啊就开始策划全面对中共进行贸易谈判啊，进行贸易打击。从表面的这个减少美中贸易赤字开始，实质上是打击中共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不信守国际条约，并且呢通过协议来逼迫中共对他现行政治制度和权贵集团呢，逼着他们进行改变。那中共肯定是不干嘛，对不对？于是乎就开始玩弄各种伎俩。这个川普呢倒也简单啊，你玩一次呢，他就加高一次关税，并辅助什么科技产品限制啦、军事手段施压的这些事儿。这两年呢，基本上就是这么过来的。但问题是，川普几乎每次啊。用贸易手段施压，但他最后啊，他还是要在这个贸易协议框架内去试图解决问题。这磨着磨着这基本上他第一个四年到就到期了。哎，这就像北京烤鸭四吃，哎，你玩出多少花活来，还是那一只鸭子。哎，所以大家这个如果还有印象，咱们回忆回忆，捯饬啊，你看他有几次大的这个反复。2018年5月，是不是记得吧？那次6月份关税开始之前，川普要求中方放弃2025盗窃美国计划，结果呢，美国放了中共一把，放了中兴一把，恢复了晶片供应，让那个中兴啊死里逃生。哎，中方怎么答应呢？大量购买美国大豆啊，中兴活过来了，对不对？但是中共呢？的确是不再提2025这个制造计划了，所以呢，大规模明目张胆的偷窃行为明显的受到了遏制。2019年6月，川普对这个媒体抱怨说他又失望了，因为这个大阪会议期间的中方没有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没有按照承诺去买大豆。川普当时很着急，因为大豆都该往那个仓库里堆了，是那收获的季节。 哎，中方还是想用购买大豆来换取给华为松绑。当时这个看出苗头来是要松绑，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呢就打电话给那美国公司说，你们赶快啊申请向这个华为供货的豁免啊，是不是？所以是没有忘记让美国的这些资本家呀能挣一点是一点。哎，后来呢怎么样，华为得到了临时许可证。哎，同时中美贸易协议呢又向着美方的这个设计蓝图啊这个发展。这个波尔顿新书透露出来说，习近平啊说根本不会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习近平在会议上说的。结果你看这个协议中呢，中共不得不让步 40%。 到了9月份阿根廷 G20 峰会，习近平又说要买大豆啊，川普就答应什么呢，避开11涨税，当时说11到时间要涨税，是吧？没有涨。中国经济呢当时是进入了57年来最糟糕的年份，贸易协议中方啊就说了我们可以有2/3可以达成，他对外宣布。大家记得这个3个月前还说了是 40%， 现在呢变成2/3了，说明什么？中方又大大的让步了。到了1个月之后啊，中方希望用一个贸易协议的让步来换取川普在香港问题上的让步。好的，杨洁篪不也当时跑到美国来了吗？密谈嘛，那一次又是个密谈，就谈香港问题啊。2020年1月份，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这个协议签达成了。川普被告知说中共要买很多很多的大豆，哎，而贸易协定呢购买美国农产品买大豆，就不断的说这个话，买大豆买大豆，那个川普就我看都有个外号可以叫 Mr. Bean 了，这憨豆先生了，这就在这个事情上来回折腾啊，比 Mr. Bean 的搞笑程度都不差。可以说呀，川普是历史上身体最好的农夫啊，被这苏醒的蛇咬了好几口，哎，这还抱在怀里，哎。当然我们也深刻的发现呢，的确川普他很执拗于他的这个贸易计划，贸易协议的这个打击力度。咱们看也的确是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协议就从中共一开始你看很张狂，对不对？然后你美国有什么样的手段，我们就有什么样的反制手段，各种所谓的报复打击手段，到最后呢是不断的让步不断的让步。直到最后一个所谓习近平号称不会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签下来了啊，中共的承诺呢不断的获得一次什么呢，短暂的平缓。我说买一次大豆，饶我一把，买一次大豆饶我一把。真正的危机呢实际上中共呢并没有真正的度过，而且是不断的加重。你看中兴过去了逃过一把，那更大的华为的危机就到来了。然后制造业2025就不能再提了，对不对？2025计划放下了之后呢，似乎给逃过一关了，不是，千人计划又遭到美国的彻底打击，再加上香港危机也是哈，中共的危机始终是没有过去，并没有在川普的美中贸易协议的最后签订上获得真正的逃脱，川普的绞索在每一次都拧得更紧。但是川普这每一次就上那么一点儿，就搞得什么呢，大家就很着急。那觉得你这没有尊严嘛，就这你成了个大豆总统了嘛，是不是让人很不理解。尤其是什么，尤其是看透了中共的那种残暴而虚弱本质的人们都希望川普能痛下杀手。这一次蓬佩奥杨洁篪夏威夷外交高层会谈，外界普遍认为是没有结果。但是之后发生的情况也让人大惑不解。如果说杨洁篪主动是来请求会谈的，对不对？那说明什么？说明中共是放软了，美国的制裁手段是有利的，是有效的。那么对于中共在香港推行国安法是有强大的约束力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杨洁篪蓬佩奥会谈刚结束，北京那边就开始把国安法放入审议议程，就干上了呢？而且故意还放出细节来，让香港的林郑月娥啊这些高级官员附和一下啊，似乎正在恭请上方宝剑到来。这是不是这种一系列行动说明美国的制裁无效呢？蓬佩奥回来后没有透露完全的完整的谈判细节，那么伴随出行的国务院官员呢也只是说未来2个星期内可以看到结果。究竟是什么结果呢？杨洁篪谈判中再一次搞了一个北京烤鸭四吃都不知道他吃了几回了，这次又要购买美国大豆，那么这回似乎又是真的。 各种信息反馈回来了嘛，对吧？说中方的确是下通知了，说在这个大陆的企业要组织加大进口美国农产品的力度，是不是川普再一次坐在了桌子旁？那你看那鸭汤喝了多少次都清可见底了啊！这川普一看还得捧上去喝。川普不是说100个贸易协议都挽回不了美国的损失了吗？怎么真的又再次被诱惑了呢？这汤都没味儿啊，还去喝？结果你看，坏消息似乎真的来了。近日啊，川普接受叫做 Axios， 这个是一家新闻网站啊，接受他的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呢，叫做乔纳森·斯万的独家采访。照理说呢，这个叫 Axios 啊，它是一个新生的美国新闻网站。从它的政治色谱来看，它是中间靠右，靠中间靠右，至少它不会故意去造这个川普的谣，被川普说是 fake news， 对不对？所以呢，他那个他爆出来的这个文章啊，至少呢，川普是认可的。那么这斯万呢，也是澳大利亚过来的著名评论人记者，他也不会故意把川普就故意带到沟里去，那种就是那种诱惑性的问题啊。那么所以这个报道实际上是有真实性的。那么我们看这个报道，报道中川普说他推迟对迫害维吾尔人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他直接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样会伤害贸易协议。紧接着呢，这个白宫安全顾问博尔顿这几天不是正好出了一本说解密川普的书吗？这段时间朋友们，这个美国几乎所有媒体最喧哗的话题就这个博尔顿这本书了，其中关于川普到底有没有让习近平出手帮助川普助选，这成了一个重大话题。除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旁证之外啊，川普在接受这个斯万的采访时候呢，他也否认了这个博尔顿的指控。他说他希望包括习近平在内所有跟川普打过交道的人都来跟美国做生意。川普的理论是什么？他说只要对美国有利的，对美国有益的，对我就有利，对国家有利的事对选举也有利。这句话呀，实际上朋友们是川普内心深处的话，是他心里话。当然他没有必要在，他说他没有必要在一个那么多人的屋子里去要求习近平来助选，他就希望习近平来做生意。但是你说让习近平来助选没有这么说，那都不合理嘛，那么多人在一起我说这种话不丢人吗？这里川普其实是很诚恳的，就说明了他的愿望是什么，就是赢得连任，是他的那份小私心。这个私心跟中共官员那个私心是有本质区别的啊。你中共官员乃至他们的领导人是明确的要什么盘剥牺牲百姓的利益来中饱私囊，高官们的海外财产都是中国百姓的那个钱抠出来的，什么看病钱的、上学的钱的，甚至棺材本里面抠出来的。那川普呢，他这个总统当的呢亏钱，你知道吧，他财产都缩水了。这次疫情那个纾困金，民主党还故意恶心他，川普的企业是没有办法故意做一条出来，川普企业没有办法从纾困资金里拿钱。那你想他的企业是不是也得遭到病毒的这个侵袭，他的市场也要受到侵害嘛，是不是？所以你想川普会不会感觉到委屈啊？肯定会感到委屈，但是呢他能放下委屈，凭着一份公益心来做事儿。所以我们想，你说他要犯错他能错到哪里去呢，对吧？所以他的这份私心呢，就是要巩固他的理念啊，实现他的理念。他认为他是真正能够坚守美国传统价值的人，他是神授之人来拯救美国的。然后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事儿，那问题在于川普接受采访的时候坚持认为贸易协议是最有效的，那是最有效的吗？也许他认为的确，你看这神让他来也是搞这个贸易协议的，是也是其中一部分，是吧？但是我们就要看这个是不是对中共最有效的。的确从过去的两年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共的经济的确在美国这种经济的这种挤压之下去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但是川普恐怕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共这种政权也完全有能力，至少他的领导人是这么认为的啊。那是什么？闭关锁国，我回去成成25000去，他可以像50年前一样不需要任何来自美国的新鲜玩意儿，什么 iPhone 啊不要，电脑不要，他可以闭关锁国，甚至可以让贫困的人民认为这一切灾难，你们受苦受难受穷都是美国人带来的， 啊，然后满怀仇恨的再来一场朝鲜战争。因为川普啊，不同的川普是小心翼翼的看护人民，啊，中共那里是却看管人质，啊，对于中共的强大打击正好是来自于那些实际上是毫无共产主义理想也毫无道德的中共权贵们的私产的剥夺。川普这一点犹豫啊，还加上他对自己贸易协议能达成的成果的自信，恰恰就让中共敏感的把握到了。哎，我们注意到，你看啊，上个星期中共多名属于叫智库高层吧，还不是正式的体制内的，他是体制内，但不是这个政府官员，他是体制内的这些智库的高层啊，突然开始什么高声歌颂川普啊，说川普当选对中国最好，这绝非偶然的。你这一个历史上对中共最严厉的美国总统，竟然成了中共最需要当选的人，你是不是有点被虐狂了？是不是打你打得那么疼啊，还喊万岁？很显然，这是干什么？是在配合波尔顿的那本新书，还有新书后面的民主党人以及左派媒体的呼声来混淆视听的啊！你看，中共都希望川普连任，肯定是中共跟川普勾结好了。那波尔顿说的川普让习近平助选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成真的了？既然共和党和民主党对待中共的问题上都一致的强硬，所以你中共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帮助口头上硬的啊，来打真正下手狠的，打那个这个下手来真的，是吧？所以就可以帮助民主党呢寻找口实，给川普扣黑锅。哎，这才是这次中共反常的表态，说支持川普连任的真实目的。但是在行动上呢，他可就不会再真正的支持你连任了。你要真想连任，他不是倒霉吗？所以中共呢，在真正的川普竞选行动上，他就开始什么捣乱，暴露他的真实目的了。周末，川普在俄克拉荷马州啊，第二大城市叫塔尔萨。啊，举行了疫情还没有完全退去的第一场竞选集会，这场集会非常不容易啊，各方面压力很大。那川普的集会上说世界像末日一样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呢，是美国繁荣的基石，美国不能让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玩偶来管理这个国家。的确，从这话来看得出来，川普是很清楚看到了美国当下这个那么多的内乱呢，它是来自社会主义者的操控。你看那些就是那些场景，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区别是吧？破坏城市雕像，拿棍子斧子去凿，破坏国家的文化传承啊！对非我族类的就开始大举讨伐、殴打甚至枪杀，这跟红卫兵是如出一辙的。但是川普有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什么呢？正是中共用长长的脐带供养着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和这些极左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你想，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极左翼的政权拥有今天中共这么强大的政权和经济实力啊，有钱呢啊。而这一切呢，并不是能够用经济制裁或者说寻求贸易平衡能够解决的。你就这一次竞选集会，是不是他肯定是政治对手竭力打击这个扰乱的对象，他不想让川普顺利的开这场会的。川普能够想象中共是怎样再一次表现出他的流氓本色的吗？你知道他能想象得出这个中共是怎样来破坏这个美国大选的吗？大家知道美国国会和这个国防部啊，前段时间呢已经研讨过啊，并出台了一些禁制令啊，来对付中共的一些海外社交媒体和这些软件啊，也包括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抖音。这一次我跟你说，这抖音呢、啊、真的就在这个大选当中啊抖了一把，让大家看见了中共是怎样用意识形态、用他们的战狼理念呢进行信息超限战的。这个第二大城市塔尔萨的消防部门呢，他的 Fire Department 告诉福克斯新闻说，来给川普这个现场加油的只有6200人，远远低于预计的19000人，那更达不到川普竞选团队号称的百万拥趸。我想这个数字啊是准确的。为什么？你想消防部门，它这个城市的第一线的是执勤单位嘛，是吧？因为涉及到要疫情管控啊，你现在内乱那么多，要控制骚乱啊，还有加上大型集会的原定的就有这个 Plan A， 它有这个计划， 很多的原因，所以消防部门对于现场人数是非常敏感的。他们呢没有立场之分，无所谓你是民主党的消防部还是共和党的消防队员，是不是？而且你看他们爆料的对象是谁？福克斯电视台嘛，这福克斯电视台也是支持川普的这个政治上是属于右翼色彩的这个媒体大本营嘛。因此在这个数字上我觉得是可靠的啊，就是6200人而不是19000人是可靠的啊。被蒙了的是川普。6月20号在俄克拉荷马这个塔尔萨这个举行这个就是川普竞选集会，出现了成片的空位置。大家看图片可以看得出来啊，只是什么呢？川普和他的团队啊，就把这种尴尬的场面推到了民主党身上了啊，说是骚乱造成的，说是这个疫情造成的影响，有没有呢？肯定有，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哈？更主要的原因呢，是这个发起人呢，有个发起人在抖音上面发了一个短视频，教导粉丝怎样在网上申请集会的入场券。首先他就想霸住这个座位，先申请了是我的，我坐这儿了啊，那别人呢真正要去支持川普的人就申请不到入场券了，对不对？那么好，到了集会前呢，网络上出现了100万人要来要票的假象。因为这个是个统一行动，他不走那个主流的这个媒体，所以呢川普团队就没注意到抖音 TikTok， 他不太清楚哎。然后呢他在联系什么呢？联系这个跟抖音这些叫做大的这些大 V 啊结盟关系的韩流粉丝这些账号啊，来传播虚假订票的信息。所以呢川普本人和他的团队都被蒙了，一直到昨天啊他们发表的这个讲话中还不愿意承认说他们被人捉弄了，而坚定的认为就是有100万人就是真的。所以你看哈，一个中共社会制度下的社交媒体软件，一群中共这个群众运动操控的粉丝群，他就能直接干预了美国的大选。这个是中共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的胜利啊，哎，谁管的？汪洋管的统战部。所以你看，难道川普对于国会提出来的对中共的高官比如管理统战工作的这个汪洋的制裁，他为什么还要有犹豫呢？是吧？北京现在只是把国安法的细则他给拿了出来，然后让林郑月娥在前面对香港说的是国安法促进香港的一国两制，你说这不是混蛋逻辑吗？那就敢那么无耻的这么说，你他什么意思？你琢磨一下，就是他把一个人的双腿给打断了，然后说这可以避免你以后走路滚下楼梯的危险呢，我说对你好啊。但是北京并没有把这个国安法迅速的真实的拿出来，双方还在博弈。你别看他设置什么两个机构了啊，安排什么细节了，我跟你说都是吓唬人，越张罗越不敢拿出来。这个东西是玩阴的，你看当年习近平改宪法的时候，谁事先知道了？啪了一下就拿出来，说改就改了，对不对？其实非常关键的是在这个星期，朋友们，中共是在察言观色，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看川普的态度。他早就不看蓬佩奥，早就不看彭斯的态度，他看川普的态度。那么川普的态度，川普的内心实际上是有另外的一条路线呢，有另一波人马往中共那边递消息的。那么好，川普放话越狠，中共呢就越不敢把国安法拿出来。川普要越沉迷于中美贸易的幻想当中，中共就越发误会他的那个什么烤鸭四吃又成功了啊，大豆又成功了。川普对记者表示说2500亿美元的购买呀，所以看来尽管他没有就是说往自己口袋里拿钱的这个私心，但是钱的确影响了川普的视线。香港的黎智英啊，面对挥舞着大棒的香港国安法，他不就说吗？他说我是个除了钱还需要其他人生意义的人，多简单真实的一句话。去年反送中黎智英就说过了，说钱虽然很重要，广东话钱大塞大就是钱很重要，但是人还是有尊严和伦理的，不是说只为了面包活着。大陆的中共宣传还有那些附和的人，他们怎么看香港的抗争者呢？说啊，香港抗争者上街游行是因为有人派钱 给钱，勇武者冲上前去，那么去冒险，不怕坐牢，也是为了钱啊！这种匪夷所思的荒唐捏造，黎智英就说了，他们以为别人会相信，因为什么？因为大陆的这些人，他的意识形态，中共这些人的意识形态，是用他们的视野看问题。中共唯一能理解的，人们为什么要去冒险，人们为什么要上街抗争，不怕坐牢啊，甚至把生命危险搁在一边呢？就是因为钱。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价值观与正义的人完全相反的人。如果说头脑这么肮脏的一群人，一个道德这样败坏的政权，你还去跟他讲道理，不去坚持抗争道理，黎智英说，那就等于跟这些人同流合污。我就不知道川普先生听到这样同样一位是商人出身的香港人的心声的时候，他会作何感想。不知道川普是不是看到过站在街头的孩子们举着美国旗帜。当时川普在讽刺南美洲过来要准备穿越中墨边境的这些难民的时候说，他们过来，他们不举着美国的旗帜，他们举着自己的旗帜过来逃难，那么他们是向往着美国，还是向往着他们自己的集权政权呢？是不是？但是你看香港的孩子们，他们举着美国旗帜，但是可以告诉大家的是，那不是乞怜，乞求美国人的同情和可怜，那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冒着中共污蔑说美国就是他们背后的势力，他们冒着这份被冤枉，他也要把美国旗帜高高的举出来，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他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他们要捍卫的都是那份与生俱来的人的权利。不过呢，也不能那么冤枉川普啊。其实这四年来我们看到川普不懈努力，其实已经有了成果啊。欧盟对香港国安法郑重表态，斥责中共，欧盟对中共提告国际法庭，这都是川普不懈努力的结果。川普提任的帕克上任美国广播新闻署之后，行动迅猛，美国之音、等多家美国政府和国会背景的媒体高官呢，是集体换人，美国整个的意识形态在大逆转。今天包含了这个，就今天是6月22号，这包含了环球时报、凤凰卫视啊，四家中共媒体被正式宣布为这个外国使团，接受审核登记。大家还记得我说的这个，当时在加州啊，有一个凤凰卫视操纵的啊，跑到墨西哥去的，跟这个美墨边境那里，他开了一个大功率电台啊，那个功率75000瓦，山上的兔子都被烧熟了啊。他可以从哪儿？从墨西哥边境圣地亚哥往北一路啊，到旧金山南湾，这广大的华人地区他全给覆盖了，啊，撒谎造谣全他这出来的。那么今天最新内部消息出来了，就在凤凰卫视今天被确认为外国使团的同一天，那电台没戏了啊！美国 FCC 命令他们在48小时之内消音。哎。好消息啊，至少那美墨西哥的兔子给活下来了。其实这一切都在巨变当中，这就是川普之功啊，更是民主社会的力量。民主社会需要一名优秀的领袖，更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全民的觉醒。咱就说这个川普的第一场竞选集会啊，之后啊灰溜溜的了算是，对不对？然后极左议员 AOC 很高兴，在推特上庆祝抖音的成功啊，还有一群中美粉红们开心的庆祝他们的聪明劲儿啊，让川普丢丑了啊，说10000人没有到达现场，可高兴了。但是呢，他们却无法阻挡700万人观看现场。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这种操控的竞选恶作剧越多，哎，你说是他们想操纵竞选的人、恶作剧的人更得逞呢，还是有更多的中间选民看清真相，用理性和真正的智慧投下他们的一票呢？同样的，只有川普坚决严正地表明他对中共的彻底抛弃，才能让更多的香港人得救，才能让更多的这种中共的阴谋胎死腹中，才能让天下正义的人们更加勇敢，这才无愧川普他个人认定的 啊，它有神的使命。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